Fred Putnam 博士，诗篇第三讲，版权符号弗雷德·普特南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第三次演讲。普特南博士，在第二堂课中，我读了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的一首短诗《水重》。这首诗还说明了一般诗歌的其他真实情况。这就是模式的想法。通过模式，我们的意思是事物被重复，或者他们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，以便整体效果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。所以在那首诗中，水重、水短、水弱、水深问题的模式，连续的问题引导我们每一行都期待下一行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观察非常小规模的模式和非常大范围的模式。在谈论圣经诗歌和观察大量看似可能是精神上口吃的东西时，诗人似乎在重复自己的话。他们说一件事，然后他们再说一遍，他们说一件事，他们再说一遍，他们说一件事。那么诗篇第二篇说，为什么列国纷乱，万民图谋虚妄呢？这些意思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第二节中的君王，地上的君王都站起来，官长们一起商议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所以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他们一起商议，是地上的君王、统治者，让我们挣开他们的枷锁，让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索。这些听起来几乎完全相同。第四节，坐在天上的人发笑，主嘲笑他们。第五节，然后他会在愤怒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会在愤怒中恐吓他们。第五个有点不同。与某人交谈和恐吓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相同。这也表明第二阵容通常会稍微提高赌注，使其更强一些。但重点是，我们在圣经诗歌中发现了这种不断的相互作用，诗人说了一些话，然后又说了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，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。在英语诗歌中，押韵是一种组织诗歌的方式。所以如果你还记得到目前为止，当你学习14行诗时，你知道韵律是 A, B, B, A。所以第一行是 A,第二行是 B, 以一个听起来像的单词结尾，我们将其称为 B, 然后进行 A, B, B, A, 并且重复该模式。因此第一行和第四行听起来很相似，第二行和第三行听起来很相似，然后是第五行和第八行等等。那么在英语诗歌中，押韵通常是一种组织方法。它是一种工具，可用于通过向我们展示哪些行是在一起来组织一首诗。希伯来诗歌不押韵，相反他使用了所谓的并行性。这就是这样的想法，一条线反映了他前面的线，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，一条线反映或预测了他后面的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总结。有一次拉比们说上帝永远不会重复自己，因此这两条线的含义必定非常不同。他们试图找出两条线路之间尽可能多的差异。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国家和人民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区分喧闹和设计虚荣或空虚的东西呢？这是可能做到的。但后来，也许在17世纪，卢斯大主教做了一系列讲座，他实际上是在争论别的事情。但一路上，他说圣经诗歌可以被描述为由平行诗句组成，因此线条彼此平行。通常是两行，有时是三行、四行，甚至五行。这是非常罕见的。通常是两个，有时是三个。卢斯说，线条之间存在三种关系。有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就像诗篇第一篇中的例子一样。事实上，这可能是诗篇中最常见的平行形式。另一方面，在箴言中，正如我们所料，因为智慧与愚昧之间有对比，所以正常的或通常的平行关系是一种对比，他们所说的有点相反。所以聪明的女人建造自己的房子，愚蠢的女人却亲手拆毁它。或者说，聪明的儿子使父亲高兴，愚昧的儿子使父亲悲伤，母亲悲伤，对不起。所以同样的，你知道两条线是相互对比的。顺便说一句，第二个对比不是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对比，而是儿子行为的影响，儿子的类型以及他的行为对父母的影响之间的对比。这就是箴言 10.1。圣经里有很多例子是没有平行的。现在我们的翻译和我想说的学者们看待它的一般方式是，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平行关系。但相反，我们拥有的似乎只是不同长度的线条。 其中大多数都很短。在希伯来语中，它们很短。因此，在希伯来语中，每句谚语的平均单词数在7到9之间。当你把它翻译成英语时，它会增加到13个，最多可达28个左右，具体取决于他们要做什么。所以，他们不再相信听起来像谚语的东西了。诗篇也是如此，你知道，一旦开始翻译，内容就会被拉长，并且必须移动，因为语言不同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读完诗篇第二篇，我不会重读这些经文，我会让你自己读。当我们来到第六节时，第六节实际上是一个句子，不像前面的五节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每节由两条平行线组成。所以第三节，让我们挣脱他们的枷锁，让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索。第四节和第五节做同样的事情。第六节由一行组成。实际上，它的长度是其之前任何行长度的两倍以上。所有这些行在希伯来语中通常都是三个单词，有时是四个单词。这在希伯来语中有七个单词，当然比英语多得多。这是圣经诗歌中相当标准的方式，向读者展示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部分的结尾。有时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部分末尾的行会非常短，只有一两个词。通常它比前面的行长得多。最大的问题是，或者真正的重要线索是，诗人建立了一个模式，然后他做了一些打破这个模式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诗篇二的前五节中读到三个词，三个词，三个词，三个词，等等等等，然后突然七个字。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说，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仅这意味着什么，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事实上，从第七节开始，第七节开始了诗篇第二篇的新部分。这是一首现在诗篇作者继续引用主的话的诗篇。我们从第七节到第九节讨论了他们的关系，然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中，对那些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中叛逆的国王进行了召唤。诗篇作者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中呼吁他们顺服和服从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在每一种情况下，诗本身都存在某种不连续性。在英语中，我们经常通过留空行来做到这一点，在我的这个版本的诗篇二中也是如此。例如，在第三节、第六节和第九节之后有空行。但同样，它们不是原创的。它们是由编辑添加的。在英语中，我们也通过押韵来做到这一点。希伯来语通过平行的风格、类型和行的长度来做到这一点。因此，当我们读一首诗时，我们发现关注它的结构及各个片段的结构，实际上成为了解整篇诗篇如何结构的线索。他们可能会说，这不是迂腐吗？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整首诗是如何构成的？因为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不就是要顺服圣经所说的吗？这种服从的一部分是学会按照诗人的思想来思考他或他的思想。让我换一下场地吧。假设你要主持一次圣经学习或讲道，或在主日学上讲诗篇113课。所以你说，好吧，我的第一点是在第五节。我的第二点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。我的第三点是在第九节。我的第四点结论是第一节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诗人没有那样写。他没有想到，我不记得我给出这些诗句的顺序，但他没有想到5、4、3、2，他想到的是1到9。世界编号不是原创的，但他是按照书写顺序来思考的。他希望我们按照这个顺序阅读，这样当我们读到第九节时，无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节还是第二点或其他什么，无论我们怎么想，我们都会在读完第一节之后才读到第九节。到第八节，我们已经思考了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说的内容。同样，当我们谈论并行性时，我们会说，哦，我这里有两行。这两行怎么样？我们总是问自己，每一行与下一行有何关系？因为诗人就是这样写的。每条线都与其前面的线反射、对比或远离。所以，我们读诗篇113篇第二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哇，这两节经文很长。事实上，它们很长。它们是单句。所以，这节经文之间没有平行关系， 相反，两节经文作为一个整体是相互平行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真的很酷。你看看你的圣经，第二节 A 行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第三节 B 行，好吧，在这里主的名是值得赞美的。哦，这些东西是平行的。再看看中间的两条线，两条 B 和三条 A， 从现在到永远，从太阳升起到日落，时间和空间从东到西。那说的不是时间。那么这不是很酷吗？你看到他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他只是认为上帝应该随时随地受到赞美。他不只是这么说的。相反，他把他翻了个底朝天的问我们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或者我们如何思考，我们如何思考。因此他需要一个非常抽象的想法，并将其变得更加具体。与其说时时处处从现在开始，这一次我知道这一次是什么。永远，我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但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从东到西，我知道那是什么。将这两件事放在中间，将另一件事放在外面，以一种非常常见的圣经模式，被称为交叉或交叉。因为当你以某种方式排列它，并画出连接事物的线条时，就会形成字母 T， 在希腊语中它看起来像我们的 X。所以人们称这样的东西为交叉或交叉。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东西写成交叉。我很想找到一本关于公元前十世纪希伯来诗歌的手册。但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了很多很多次。有时会使用它，例如在箴言中，其中有对比的线条。因此单词将按顺序翻转。这与线条含义的对比是一致的。其他时候就像这里一样，这两行含义相同，但方向相反。似乎也许就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。当诗人坐下来写一首14行诗时，他或他决定用140个音节进行交流，分成10个音节组，其中每10个音节将落入一个特定的韵律方案，并且遵循特定的韵律。就像那个抑扬格，他将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排列，8行提出问题，问题或情况，6行解决或解释它。或者12行，另一种14行诗，12行提出问题，2行封装问题，或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更常见，将其颠倒过来，颠倒过来。诗人做了什么？极大的限制了他或他自己。C.S. 刘易斯曾经写过一首14行诗，他说这首14行诗太难了，他再也不会写了。这实际上不是真的。他确实还写了一些，但是很难做到。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？为什么有人会说我要以交叉方式写诗，所以诗行必须大致正确，长度相同，否则听起来不正确，不合适。你必须拥有以某种方式相互对应的单词。你必须有适合于此的概念。我们将谈论赞美、时间、空间、赞美或祝福，以便我们得到在言语和想法中显示的模式。好吧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为什么有人决定写一首14行诗，并让自己遭受这种折磨？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被认可的形式。因此它是一种被使用的形式。他们就是这样写的。就像平行是他们写诗的方式一样。他们没有写打油诗。圣经中没有打油诗，但他们写了很多伟大的诗歌。这些诗歌都经过精心组合和结构，正如我们将在第四讲中一起看到的那样。如果你看诗篇114篇，它是一篇短诗篇，有8节经文。每行都反映了它前面的行，并且有一些非常接近的重复。因此经上说，当以色列从埃及离开口吃的民族来到雅各家时，犹大就成了他的圣所，以色列就成了他的领土。大海看了一眼就逃走了。乔丹回头了。大山跳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跃如羔羊。你怎么了？翻译起来有点困难。大海让你逃离，约旦让你回头，高山让你像公羊一样跳跃，小山让你像羔羊一样跳跃。在耶和华面前，在雅各的神面前，大地震动吧，它使磐石变成水池，使碎石变成水源。每行都反映其前面的行。事实上，他们经常反映它之前的一行，通常或多次，他们只是将动词从第二行中删除。因此当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时，雅各家从异语民族中出来，并不是说雅各家是从异语民族或结巴舌头中出来的。这很常见。 诗人希望我们将第一行的动词提供到第二行。你看，这是一种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非常聪明的方式，不是吗？我必须回忆起足够多的前一行内容，以确保我将他想要的动词插入到第二行中。我感觉这不像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的动词，雅各家在午夜时分，在一与民族长子死亡的瘟疫之后匆忙逃出。他没有这么说，他只是说出去了。或者犹大成为他的圣所，以色列只是说以色列成为了他的领土。现在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英文翻译会把动词放在第二行，或者他们会在那里放一些东西，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太难理解。但那是，你知道，如果它不存在，那是因为它不存在。这是因为诗人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将这两行联系在一起，比在第二行中提供动词更紧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首诗篇，我们看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反映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。因此，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，大海一望而逃，约旦河转而回头，大山如公羊跳跃，小山如羔羊跳跃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到你逃跑了，看，回到 3A。5B 与 3B 搭配， 6A 和 6B 与 4A 和 4B 搭配。事实上， 4B 和 6B 在希伯来语中是相同的，相同，因为希伯来语中没有问号。抱歉，我知道这让你失望，但他们已添加。所以，他只是说山像羔羊。不过，我们从上下文中了解到，第一个是陈述，第二个是问题。好吧，在考虑并行性时，我们每次都会问自己，这两条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现在，无论我们提出洛斯、劳斯主教还是劳斯大主教的术语都不是真正的重点。事实上，有时这些术语会妨碍我们，以至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描述线条之间的关系。整本书，大部头的书都在描述和分析圣经希伯来语中的平行结构和平行性。我们要处理的真正问题是，当诗人写作时，他实际上并没有写两个单独的句子，然后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粘在一起，就像 A 加 B 等于 A, B 或 C 一样，是新的东西。但相反，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单个语句。因此，读一首诗的第一行，而不读第二行或第三行，如果有的话，是不合法的。它从来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孤立的陈述。不根据第一行来读第二行也是非法的。诗句是有意的或平行的，我不应该说诗句，因为平行线可以延伸穿过诗句部分。因为再次记住，诗句边界比圣经文本比原始文本晚得多。平行线在一起，所有的线在一起，创造一个声明，做出一个断言，提出一个问题，提出一个祈祷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，无论它是什么。那么我们想问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第二行向第一行添加了什么？或者第一行是什么意思？第一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第二行？因为毕竟，如果我们连续阅读它，我们就没有任何选择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就是语言的运作方式，对吧？一次一个字。所以，我们从一行读到下一行，我读了这一行，现在它成为理解下一行的基础。正如我们可以说的，下一行几乎是建立在它之上的。所以，为了理解这座建筑，我们必须理解地基，否则我会混淆我的隐喻，我知道这是有问题的。但我们要问，这些事情之间有何关联？他把这两个想法放在一起，说了什么？那么，为什么他想让我们知道，在诗篇第114篇第一节中，埃及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一个结巴舌头的民族，或者是一种外来或陌生语言的民族呢？为什么不直接说来自尼罗河的土地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在法老的土地上，在约瑟夫担任第二把手的土地上，我们可以使用很多东西。但为什么他选择那个特定的术语或那个特定的想法，以便与他在第一行中所说的另一个相对应？我们甚至可以从一开始就问，为什么在第一行选择这个词？为什么说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说以色列从异语民族雅各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？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啊，你看，这就是一首诗中作者选择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你写一首14行诗，你不能使用142个音节，你做不到。你必须找到另一个词。你必须符合韵律方案。你喜欢这个词，但它不押韵。抱歉，你必须摆脱它。去再买一个吧。 因为你选择了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，为了真正以这种方式进行沟通，你必须遵循该沟通方法的规则和惯例。在圣经诗歌中，正常的惯例是线条是平行的。现在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并非所有线路都是如此。我们的翻译使它看起来像这样，因为翻译实际上很少将整行文本作为单个句子贯穿整个页面。相反，我不确定这样做的原因，而且我也没有质疑动机。部分原因是双栏圣经的转变，这使得排长队变得更加困难或不可能排长队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第二件事是学术界普遍相信圣经诗歌必须是平行的。因此，我们将得到两条线，即使它们不存在。我们只需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来打破它，在动词之后打破它，然后将宾语放在第二行或类似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你回到诗篇第二篇，我们在本讲座开始时所看到的，我们在诗篇第二篇中看到他说，为什么列国在骚乱，万民在设计徒劳的事？第一节非常相似，人民、国家、骚动设计了一件徒劳的事情。第二把手的土地上，我们可以使用很多东西。但为什么他选择那个特定的术语或那个特定的想法，以便与他在第一行中所说的另一个相对应？我们甚至可以从一开始就问，为什么在第一行选择这个词？为什么说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说以色列从异域民族雅各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？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啊，你看，这就是一首诗中作者选择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你写一首14行诗，你不能使用142个音节，你做不到。地上的君王齐心协力，统治者共同商议。好吧，地上的君王、统治者表明立场，共同商议。这听起来非常相似。你怎么了？看到你逃跑了，看，回到 3A。5B 与 3B 搭配， 6A 和 6B 与 4A 和 4B 搭配。但看看最后，他们实际上在这个特定的翻译中，第二节中有第三行，他说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但事实上这行不通，不是吗？因为这不是一个句子，也不是一个从句，它只是一个短语。它确实是第二节第二行的一部分。但翻译的方式看起来，哦，不知何故，这是被添加到前两行的第三行。我需要弄清楚这条线是如何关联的。嗯，它是相关的，因为它只是第二行动词的间接宾语。所以，我们实际上有三行，每行三个单词。然后第四行是七个字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六行，三个词，每行三或四个词，然后是第六节，七个词。所以，在第二节之后，我们实际上在结构上有了一些突破。这应该让我们想知道，好吧，如果结构出现断裂，是否有原因？是任意的吗？不，看，这就是危险。可以说，他这样做是出于失意的原因或失意的效果。你看，伙计们，这确实是一种逃避。我们不能这么说，因为诗人不会随意做事。我认为，有时我们可以解释事物，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解释，并且想知道，这真的是发生的事情吗？但让我读一下简短的内容，这是茉莉·皮克克 Molly Peacock 书中的一段非常简短的引述。他说，这是我编造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好吧，我无法阅读引用，但我可以为你解释一下。他说，所有这些意义真的有可能被包含在这些线条中，即声音和图像、意义、功能、线条长度和结构的相互作用吗？他说，嗯，你知道，当诗人工作时，实际上是右脑在努力形成左脑。因此，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，诗人甚至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事情是协同发生的。但这些实际上是这首诗意义的本质的组成部分，因为它们是其结构的一部分。请记住，我们考虑结构是因为我们想以诗人思考他或他的想法的方式来思考。所以，我们说，尽管听起来像，而且大多数翻译都会把休息放在第三节之后，而不是第二节之后，但在诗篇第二篇中，听起来应该是在第三节之后。但这首诗的创作方式应该在第二节之后以某种方式中断。第三节引出。好吧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会打破第四节，因为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会说第四节显然是在谈论主，而第三节仍然在谈论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，他们正在商议和第一节和第二节等。因此， 第一节、第二节和第三节就其内容而言是连在一起的。但第三节与第一节和第二节是通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结构分开的。事实上，好吧，我知道这不公平，但我要向您展示一些希伯来语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在诗篇二第一章和第二节中非常精彩。前四行有四个动词，即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第一个动词是，我们称其为希伯来语的完成时。下一个动词是未完成动词。第三个动词是未完成动词。第四个动词是完成时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又回到了 ABBA 模式，我们讨论过的交叉问题。这是巧合吗？难道诗人不知道他正在使用这些动词形式吗？或者他只是碰巧把他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安排了？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这在希伯来语中是做不到的，这就是翻译中谈话变得有点棘手的地方。但如果我们实际写出这节经文，并说我们将每一行的主语称为 A 动词 B 和谓语或宾语 C， 我们会发现句子的顺序实际上是相反的。因此，第一节的所有内容都是交叉，第二节的所有内容都是交叉。然后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的四个动词通过创建不同的交叉，将两个交叉连接在一起。我们说这是巧合吗？我想不是。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继续一种不同类型的平行。如果我们做动词主谓宾的事情，那就是 ABC ABC ABC， 他们就是他们，是一样的，不再有交叉。意外？不不，诗人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，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，但他是非常非常有意地这样做的。你看，这就是读一首诗的一部分，一部分就是说，哇，这真的很酷，这是对诗歌的合理回应。然后我们开始说，为什么他很酷？为什么他要这么努力让事情看起来像这样？某处有一个原因，即使我们无法思考它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思考这可能背后的原因。让我向您展示另一种重复，然后我将继续讨论更大的结构。回到诗篇113篇。诗篇113是从113篇到118篇的一组诗篇的开头，称为埃及哈雷尔，是每年逾越节时背诵的一首歌曲。这些诗篇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有哈利路亚这个词，意思是赞美耶和华，是耶和华的缩写形式。所以在开始或结束时或两者都赞美主。诗篇113开始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结束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不是平行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并行性，因为它们是并行的，但实际上是重复，这意味着完全相同。现在，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诗篇的开头或结尾时，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他要把第一次说的话再说一遍？诗篇103，我的灵魂啊，请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03篇结束，我的灵魂啊，请赞美主。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想想这个。第一次，或者当我们阅读诗篇113篇时，我们假设我们没有带着各种神学包袱。好的。所以我们读诗篇113篇，他说赞美耶和华。什么是自然反应？你可能还记得，当你八岁的时候，你的父亲就说过把垃圾倒掉。什么是自然反应？为什么？是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的结尾，读到赞美主时，原因已经得到了答案。所以你看，虽然重复了，就是重复了，单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语句的含义和功能有很大不同。第一个是传票。第二个是一个召唤，同时也是一个提醒。因为在第四节到第九节中，他通过解释他是多么伟大，以及他对他的子民是多么慷慨和善良，给了我们赞美主的几个理由。因此，尽管他们是平行的，实际上是重复的，但他们没有相同的功能、相同的词汇含义、相同的字典含义，但目的不同。诗篇103也是如此，我的灵魂啊，请赞美主。在诗篇的开头说这句话，以这种方式开始诗篇，然后在22节之后，或者在第22节的21节之后，当他浏览了所有诗篇的巨大目录时，再次说这句话，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主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善事。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祝福谁，为什么我们祝福他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这顺便指出了赞美之歌的另一个特点，即敬拜和赞美的诗篇， 及诗篇及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仅仅因为上帝的存在而赞美上帝。有时你可能会听到人们说，好吧，我不想因为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而赞美他，我只是想赞扬他，因为他是谁。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人，我很抱歉这么说。圣经总是给我们理由，原因往往是我们的自身利益。神为我做了什么，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这就是我们赞美他的原因。有时是因为创造的工作，很多时候这实际上是拯救或释放的工作。真正引人注目的是，我们不会花时间去翻到那里。如果你翻到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，就会发现当约翰被圣灵提到天上的敬拜中时，他会听到三首歌曲。第一个范围非常广泛，第二个赞美上帝，因为他的创造之功和支持他的创造的护理，第三个赞美羔羊的救赎之功。与我们在诗篇中赞美上帝的理由相同，这是我们谈论圣经诗歌而不是真正的旧约诗歌的另一个原因，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体的。有些是用希伯来语写的，有些是用希腊语写的，但都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看台词之间的关系，是为了讲，是为了强迫自己，鼓励自己。我应该说，要注意，要思考这两行放在一起说的是什么，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两行把它们结合起来，就可以这么说。请记住，我们不会将它们分开。我们不只是读一行，就像读一半的箴言一样，聪明的儿子使他的父亲快乐。好的，但这并不是箴言的全部内容，他并没有说出要说的一切。儿子愚昧是母亲的悲哀啊，看这种情况下的对比比他们单独站立时更能凸显每个人的意义，并向我们展示了不仅是一种行为的后果，而且是两种行为的后果。同样，在诗篇中我们读到的彼此平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，赋予我们的意义比其中任何一个或两者单独考虑的意义更大。现在当我们查看结构时，如果我们要仔细检查和分析并概述所有诗篇，实际上从诗篇第三篇开始，你很快就会发现诗篇有一些相当标准的大纲。诗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实际上看起来像诗篇13。让我给你一个诗篇第13篇的粗略概述。在前三节经文中我们有这些问题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永远忘记我呢？你还要向我掩面多久？我要在心灵中谋划，终日忧伤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高举我要到几时呢？这些是对上帝的称呼，就像许多其他诗篇一样，在翻译中通常以哦，主啊，或哦，上帝，或哦，我的上帝开头。基本上，这个呼唤是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或类似的事情。他们似乎就是这样呼吁关注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会永远忘记我吗？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法，我想你已经永远忘记了我。所以就像这样，以及发生了什么，接下来就是寻求帮助。在诗篇第三篇中有这样的请求。耶和华我的神，请注意回答我，照亮我的眼睛，甚至可能让我的眼睛发光，类似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他的要求。然后他给主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应该回应这个请求。免得我在死亡中沉睡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已经胜过他，或我的仇敌因我的震动而欢喜。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中的平行关系，我的敌人，我的对手，我已经胜过了他，免得他们在我动摇时欢喜。这不是完全的并行，但非常接近，并且是同意的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怕我死。所以他不只是问上帝，他还给出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祈祷请求的理由。然后在第五节中有一句话，但我相信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喜乐，这是信心或保证的表达，或者是某种希望主已经回答了他的祈祷，或即将回答他的祈祷，会回答的。然后第六节他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厚待我。再次注意，这是诗篇的最后一节，它是一个句子，而且非常长。排长队的部分功能就是封闭一切。因此在第六节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应许。这就是我要做的。所以他接着说，你还要忘记我多久？说我要向主歌唱，因为他厚待我，善待我。在六节经文的空间里，从演讲或祈求中概述这个大纲，祈求是呼唤某人，呼唤某人，邀请他们，请求帮助，请求他的理由，为什么上帝的动机， 他的细心表达以及他的承诺。有时唱歌是一个承诺，有时他是做出牺牲的承诺，有时他特别说，我要与弟兄们一同向我的弟兄见证主向我所施的良善。所以各种各样的应许，各种各样的，现在诗篇的三分之一看起来就是这样。三分之一的诗篇，52或53篇，他们总是这样结束。我应该说，除了诗篇88篇之外，还有一个例外。诗篇88篇的结尾并没有任何欢呼或任何承诺。相反，诗篇88篇的结尾非常形象地说道，你已将爱人和朋友从我身边移走。我的熟人都是黑暗，有点无赖。但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诗人倾向于遵循一种模式，为什么诗篇88篇不遵循这种模式呢？这位诗人刚刚度过了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天吗？或许，或者他在圣经中的存在只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会总是在隧道尽头看到光明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这仍然是对上帝的祈祷，对吗？他在向他抱怨，但他至少在和他说话。事实上，这表明了注意到这样的轮廓的价值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比较具有相同模式的两篇或三篇诗篇。我们注意到，在一首诗篇中，原因和动机有五节或十节长。在另一首诗篇中，抱怨的部分长达十节。在另一首诗篇中，最后的应许不断地继续下去。诗篇作者或是后要做的所有事情。所以我们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所以他接受了这个想法。但是在这首诗篇中，在这首诗中，在这首哀歌中，正如他们所说的，他真的在强调这个想法或这个想法。为什么？这与其他同类型的诗歌有何比较和对比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练习。14行诗的创作历史已有数百年历史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牛津出版了一本很好的小书，叫做《14行诗之书》。如果你拿到它并通读它，然后你问自己，我知道14行诗应该遵循某种逻辑。这首14行诗如何适应这一点？为什么它不完全遵循同样的做法呢？为什么图案看起来有点不同？它为什么要重新安排事情？为什么？因此，我们开始思考，为什么诗人会采用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东西，并对其进行一些调整。因为这种调整是这首诗意义的一部分。因为在诗歌中，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并列的。不仅仅是形式支持内容，形式、形状实际上也是内容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我们关注的原因。记住欣赏，我们谈论了很酷的因素。这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一点的一部分。哦，看看所有的工作，他把这些放在一起，看看他把他们放在一起时说了什么，看看当你把诗篇第二篇开头的那几行诗放在一起时他说了什么。这就是诗歌的交流方式。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诗篇的另一种主要类型，那就是赞美诗，比如113篇。他们总是遵循相同的模式，他们以呼吁赞扬开始，然后是命令，然后是赞扬的理由，最后以呼吁赞扬结束。有时其中之一更长或更短。所以在诗篇150篇中，赞美的理由基本上是一行的一半，第三节，最后五行都是用所有这些乐器来赞美。我的意思是五节经文。诗篇150篇与诗篇148篇的重点不同，诗篇148篇的重点是谁在赞美。诗篇150篇的重点是如何赞美，但在每种情况下都有这样做的理由。所以我们看看，我应该说还有其他类型的诗篇。您还会看到其他模式，有时这些模式很容易辨别，有时他们不是。但是学会将诗篇视为不同的题材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仅有150首诗篇，而且实际上有150首诗，它们属于一般类型，让我们可以相互审视，以不同的方式单独审视它们。在该类型中相互了解，看看他们每个人如何运作，每个人都按照该模式做什么。因此，要集中注意力，仔细阅读，注意诗人是如何写作的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跟随他或他的思想思考他或他的想法。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四场演讲中的第三场。